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我们的节目在 YouTube 上有专门频道，欢迎大家踊跃订阅。美国总统大选的党内初选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就要进入了下半场的这个全国的大选。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资深媒体人范奇斐来我们的节目，同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状况和他对选情的观察。范奇斐你好。
哎，大家好，两位老师好。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好，我们先看一段新闻片。
美国总统大选提前开打了，川普又骂拜登无能。
Joe Biden is a great threat to our democracy. His incompetence is the number one reason.
这场造势地点在俄亥俄州，美国汽车产业链的第二大州份，当地从事汽车业的劳动力达到77%，是全美第三大。因此，川普演讲时用血洗的字眼，可能指拜登政府让外来汽车攻陷美国车市，夺走美国汽车工人的工作权。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税诱因，促使跨国汽车业在墨西哥设厂，就近接近美国市场。结果，墨西哥成为世界第七大汽车生产国，第五大汽车零件生产国。最近两年，中国汽车业者也到墨西哥设厂了。三月初，拜登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汽车展开调查。
从长远来看，也会阻碍美国汽车产业自身发展。希望美方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
想不到川普进一步加码。
We're going to put a 100% tariff on every single car that comes across the line, and you'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sell those cars.
这番话让日本、德国、南韩等汽车大国胆寒，忧心川普回归白宫将使外国车业进入寒冬。根据《经济学人》民调，拜登以45%先为领先川普的44%，多家民调也显示两人差距在误差范围内。然而打选战不仅拼证件，还要拼资金。据拜登阵营透露，单单二月份拜登就募到了5300万美元，截至二月底，拜登选战的银弹累积到1.55亿美元。四月，拜登还将邀请前总统奥巴马和克林顿相挺，届时将可为拜登阵营注入更多银弹。
范奇斐，今年11月5日的美国大选投票是美国第47届总统啊。那这一次总统比较特别的是，目前为止两党的参选人是美国史上第一老的和第二老的候选人啊，一个
非常老，
也不是非常老了，一个80岁出头，一个76、77岁这样的状况啊。那美国上一次出现同样的两个人连续两次对决，那个是艾森豪总统啊，1950年代啊。那如果这次川普当选的话，那是在100多年来第一次，上一次是1884年的时候的 Cleveland 总统，他是当了总统以后连任没有选上，过了4年他又选上了。所以如果川普这次当选，他又是100多年来的第一次啊。所以这一次的选举，如果川普和拜登两个人选到最后，有很多这种历史上的第一次的状况啊。不过这个我们先来回忆一下4年前这个两个人的选举，当时选完以后开票是有很大争议的啊，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指控，这个关于选举的通讯投票的方式啊，点票开票的方式啊，有很多争议。那这4年来，是不是美国政府或者各州的法律上面对这些争议问题有所解决或者有所改进呢？
好，首先呢，我要先提一下哦，就是在上次的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川普阵营这边就提起了很多很多的诉讼 ，OK， 其实绝大部分都被法庭驳回了。好，这一点我们要先讲，也就是说，美国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来讲是，应该是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川普提出了这么多诉讼，里面好像只有1-2个很小的诉讼是他赢的啊，所以好，这一点我们先确认一下。第二个是，那如果说是在我们觉得美国的选举制度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这个情况来下，我们再来看哦，美国的选举制度其实它是一个地方事务，也就是说是由州来主导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我觉得的确是在这个选举过程里面，不管是共和党主导的州或是民主党主导的州，的确都面临了，就是说有些时候它的确是这些程序有些瑕疵啊。 那这些瑕疵要不要修正呢？那我必须要讲，在共和党的州比较积极在做这件事情。那在民主党的州，因为他们基本上觉得选举制度没有太大的问题嘛，哦，所以说他这个更改的这个意愿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高。好，那所以说在我们在看到是在的确有些州是有开始在做这个更改的这个情况，哦，就是他们那个选举程序更改的情况。好，那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嘛，哈，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他们会讲说你这个邮寄选票啊，你这个选票哪里来的，搞不好是有人去你家信箱偷你的选票，偷你的选票来，所以这个投的人根本就不是选民本身这样子。所以针对这一点，有些州就改了，就是说比如说呢，你的这个上面要有自己的签名，而且你这个签名就选民的签名，那送到这个你今天真的到选务办公室要开票之前，要有一个专人要来核对，哦，你要对，就是说你这个签名跟你注册的时候的这个签名一样不一样，你就知道这个工程会有多大。好，这个第一个。那有些呢就改，比如说他是觉得这个投票箱，他觉得你放的地方就放在街上，这太危险了，这个随时大家可能都乱丢，就是这个假的选票丢进去或什么。好，那有些州他就减少了投票箱，我的确是，我觉得有些在做，可是我觉得这些都刚做啊，那我觉得看看吧，这一次选举，每个州都要做一些调整，然后也包括比如说有些州规定说，邮寄选票必须要是在全部所有人都投完之后才可以开始开票，然后密西根州好像是这个样子，这就导致当你的通讯投票量很大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开个三四天、四五天、七八天，你才开了完嘛？所以像这些，这一次就有些民主党州就针对这一点，它其实有改动了。可是我也要再强调一点，改变选举规则这件事情，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尤其是我觉得大家不用去看这些蓝的州或红的州，其实只要去看摇摆州有没有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因为他大家都是改希望对自己有利的啦，其实很简单，都是这样啦。共和党就是希望改了对共和党有利，民主党就希望改了对民主党有利啦。可是问题是在摇摆州的情况，就是有时候州长是民主党的，但是国会议会就州议会其实是那个共和党的，或是倒过来，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情况非常的诡异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关选举规则改变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年我们实施之后我们再来看它改了什么，那到底有没有效。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对于美国的投票就是民主的精神这件事情，我们以前一直就是假设越多人投票越容易让选民越容易投票越符合民主精神嘛，哈，这个在美国是不是主流思考，我现在其实我不敢确定。OK， 所以这个民主原则可能在这次选举里面，我们也可以看看它是不是会被挑战。
石板先生，这个四年前的选举以后的争议非常之多。
对，
这个实际上最近台湾也有开始讨论什么通讯投票，在不在地投票，各种各样的电子投票。实际上美国这方面给台湾的经验教训也很多嘛。
对对对，当然我觉得美国的选举首先它是100多年以前就把选举制度确定下来，其实跟现在的这个国情有很多地方是不符合的地方啊。另外一个我觉得美国的效率，比如说我在日本选举，我采访过多少次选举，在台湾选举多少次，票再多也一天都能数出来啊，为什么美国人要数那么久？这点我总也想不清楚。难道他们效率非常慢吗？这个应该是可以改进的，因为别的国家都做到了。
嗯，好，我觉得美国这个票数的很慢这件事，我就跟你讲过，就是说，比如说他要核对那个签名的事情，
对，
你要一个一个核对，而且他的是有就是说。你要知道他那个选举投开票的时候，他比如说他的每一个程序啊，很小很小的细节其实都是有人盯着看的，所以你他并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他其实每一个有时候有每一个 county 有没有，他就是地方很小嘛，他其实美国因为美国真的很大啦，那有一些 county 他其实开出来就那么几百票，那几百票里面万一有一两票他觉得有问题的话，那有的搞了。
所以
你这个结论就不能送出去啊，那有的搞了。
选举制度我觉得是有，比如核对签名嘛，有的时候我自己的签名，几年前的签名让我看， 我自己判断半天不知道是不是。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的签名，
嗯，
几年前的签名让我看，我自己判断半天不知道是不是我签的，
是啊，
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同样两个人，如果我是一个就审票官，我看的我认为是一个人的，但是你看的可能更仔细，
嗯，
你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在这方面这票有没有效就出现争议了吗？
是啊，
那有的人是同样一个人，但是他明明签名就是每次都不一样，也有的人学签名学得很像。就这种非常有人为判断夹杂在里边的制度，我觉得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制度，应该能够改变。
我反对啊，我是反对的，
对，
我的确是反对的。但是这些州，因为就是上一次他们觉得川普有很多，他们就觉得川普的选举被偷走了嘛，
对，
所以他们就加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这一种相关的细节，希望能够改进这件事情。
嗯。
有没有必要呢？我其实觉得99%都没有必要，我自己是觉得。但是他觉得他上次就是因为被已经被框了嘛，所以他现在就变得很就是说，好，那我们一定每一步骤都要再加强，再加强，再加强，就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对，所以说，但是如果说我觉得有很大的差距，大家没话说，又是差一点点的话，那一定是每个人都说这个签名到底是真的假的，
对，
就是每个。人的判断主观加在里面去了嘛？
但这就讲到重点了。
应该这次又差一点点。
对、对，
民调来看误差也就3%的概念。
对对，这个就是重点所在。因为美国这几年的选举，我们常常在讲，其实跟丢铜板差不多，因为就50-50嘛，所以其实不用搞那么复杂。其实大家丢铜板，就以这个结果也是差不多的。因为很多时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的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可是因为现在这个社群媒体的关系，它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全国知名的大事件。所以我们本来应该是一个区域性的小事，就会变成一个全国瞩目的大事，有时候就影响了大局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在讲是。没有错，川普现在的民调的确是领先，没有错。但是美国选举，我跟你讲，实在不可预测性太高了，太高了。
但是根据民调，85%的美国民众，甚至70%的民主党支持者，都认为拜登太老了啊！而且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民主党一定要推拜登竞选连任呢？
好，
如果这两个老人竞选最后当选了，可能最重要的选民应该是在决定哪个副总统候选人他们比较支持吧。现在谁是副总统候选人？
那个民主党这边没有问题嘛，就一定是 Harris 啦，哈，就是现在的副总统嘛，
就是贺锦丽还会再。
对对对，贺锦丽这已经确定了，因为已经宣布了，就是他是他的那个 running mate 他的竞选伙伴就是贺锦丽，这个部分没有问题了。至于比较大的疑问，当然是川普这一边。那川普这一边嘛。我必须要讲，现在讲的台面上几个人啦，什么 Tim Scott 啦，或者是说那个 Beth Mami 啊，哈，这几个我其实都觉得，还剩 DeSantis 都被拿出来讲过这样子。我其实没有办法判断，因为是没有人知道川普在想什么。那川普很可能他决定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很可能是。那附近发生了一件什么事，然后他就觉得我现在需要这个声音，那他就决定 go with it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到共和党大会的时候，我觉得才会知道，就真正那个川普会决定是谁，对，因为现在的确是看不出来有哪一个人特别有可能被他选中这样子，
对，
这个看不大出来这样子。所以那你如果说问到说民主党。为什么一定坚持要拜登啊？这件事情其实跟民主党就是他自己党内的选择他的候选人的程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其实这个程序在去年年初之前就已经定了，也就是说民主党内部对于要推什么候选人出来这件事情，这个争论其实应该在去年四月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当时的民调是拜登会赢川普。 OK， 我必须要讲，这不，他们不是乱，他们这不是说哦，我就是很喜欢拜登，他们不是这样来的，他们的确是很科学了，做了民调，认为拜登会赢川普，所以后来在那个时候，整个民主党其实是支持拜登的声量当时是很高的，但是很不幸的是，经过这一年的转变之后，现在看起来川普的支持的这个声浪比拜登高，那没办法啊，就情况变了嘛，对不对？情况变了嘛。好，
这有点像侯友宜这个，
对啊，
一年多以前的这个民调也很高的样子。
对啊，那怎么办呢？那没办法，民意如流水啊。那他一年之后他就变了嘛。好，那他变了以后，那现在就有很多民主党内部，其实有很多很有影响力的人都出来讲说拜登真的实在太老了。我说实在，像 John Stewart 这是非常有名的 comedian， 那个 Ezra Klein 这是 New York Times 非常有名的评论员，这些都是死忠的自由派，他们都出来公开讲拜登太老了。我们要派别的人出来这个公开出来讲，这个是已经就是说，这是等于是说对我们的这个自己的候选人，他就说我对他没有信心啊，这摆明了讲，真的很少见。我是说，尤其是这么接近选举的时候，是真的很少见。可是问题是，我觉得现在
不可能，
不可能了啦。
这个和当年的选总统期间中，蓝营很多人跳出来说侯友宜不合适，我们要换人，一样嘛，
来不及了嘛，
对，
来
不及了，
来不及了。
另外一个换，没有好人可以换嘛？你换郭台铭，不见得比侯友宜还高嘛？
对对对
对，
对，
有这么一个。
而且就是说，你要推这个新的人选，你必须要是很有说服力的，说他比拜登更有可能打败川普。现在就是没有这样一个人，有这样一个人早就丢出来了，就是没有嘛。那我觉得，可是民主党内部，我觉得是急了啊。他们甚至有提出来一个叫做 Open Convention 的这个 idea，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们疯了 ，OK， 真的是疯了，因为他们这个党代表大会，他其实也是各州来的嘛。那通常呢，每一年的这惯例都是，这个代表来之前已经知道就是要选谁了，因为他党内初选，他州里面自己也要党内初选，已经出来了嘛，已经知道就，那当然大家大部分都是支持拜登嘛，好，所以好，那就有人提出来说 open convention，open convention 是几百年前，很久以前，很久以前，他们会用的方式就是，这些党代表是不被这个州的投票决定所限制 binding 啊，就是说他可以由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党代表会上面选自己喜欢的候选人。有人在，我觉得真的是急疯了 ，OK， 居然提出这个 open convention， 而这个还是 Ezra Klein 提出来的，这个在我当场看了，我说，民主党真的是急疯了，已经急到脑袋都坏掉了。
但这一次对民主党来说，又冒出一个Robert Kennedy 的 Junior，小 Robert Kennedy， 就是肯尼迪家族，是肯尼迪总统的侄子啊，他是肯尼迪总统的侄子，他现在脱离民主党，成为第三势力的独立候选人。据说他赢得了10%左右的民调，那如果他真的民调选下去，得到10%左右的选票的话，他会成为1992年 Ross Perot 以来最高的第三势力得票数啊。他如果这样选的话，等于是会拿走这个拜登的选票。
没有错啊。是，如果是情况真的是如此的话，我是高度怀疑啊，我觉得他这个目前的民调，包括他的竞选经费，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来自共和党。OK， 所以这些人本来就不会投给拜登。OK， 所以我不觉得他这个 Kennedy， 就 Kennedy 有这么高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真的会投给他的人会打10%。我这个
Kennedy 他们家族很有钱，
有钱有钱有，但美国有钱人多的是啊。我看他们家不算特别有钱。OK， 所以说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支持。我觉得他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民调，我老实说是炒出来的，而且这个炒的力量还是共和党炒出来，因为共和党就巴不得他进来选，然后呢可以分到他的票。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其实不觉得他可以拿到民主党太多的票， 因为他的血统真的非常不纯之外，就血统当然纯了啊，甘乃迪家族嘛，血统当然很纯。
甘乃迪的侄子，
对对，
血统纯的，
血统当然很纯了。但是我意思是说，他的主张不纯，因为他是很有名的环保大将，这个是自由派主张没有错，但他是很有名的反疫苗。这个东西尤其是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其实民主党是靠这个 pandemic 拿下来的，所以我觉得他反疫苗这件事情对于很多自由派来讲，你这根本就是反科学的，所以他能拿到民主党多少票我是很怀疑的， 我真的是怀疑的。他顶多拿到一些本来有可能要考虑要投给民主党的票，但是他又不是很死忠的那一种中间票，而且我甚至不会觉得很多，欸，我真的，因为我觉得这一票我们叫做我们这个族群的人，就是大家每一次大选在抢的人嘛，哦，这个族群的人现在看起来大部分就是支持川普啦，已经过去了，所以我其实不知道，我不觉得他的就是支持他的这个选票会成为一个我们讲的说就是说那个真正决定选战结果的一 个 deciding factor。
对，因为，
那个，我不大觉得，
我是觉得这个支持川普的人绝大多数投川普是因为喜欢川普，但支持拜登的人是因为恨川普所以支持拜登，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什么人能够挡住川普是最重要的嘛，啊，那当然这个 Kennedy 是不太可能挡住川普嘛，一定还是拜登可能挡住川普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支持拜登的人不管他多老还是会投拜登吧。
对啊，我就是说我觉得他的甘乃迪的这个要拉到这个死忠的民主党的票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尤其在民主党他现在所有的 campaign 的这个 strategy 他又回到说就是打川普，其他政见都不重要了，OK， 所以就是川普太危险了，川普就上来美国的民主就完蛋了，所以这个已经变成他的竞选主轴了，我其实想不出任何的民主党人会愿意投给川普，欸，我其实真的因为美国这个社会太过极化了，他到最后他虽然非常不满意，他我觉得他还是最后会含泪去投，而且呢有些人会在讲说投票率会低，我觉得也不会低，因为他这个他们真的，我是说真的，那个真的是咬牙切齿，对川普那个态度真的是咬牙切齿，
潘奇斐这个先谈一下拜登好了，川普我们后面主要来谈川普，这个经济的情况，川普执政前三年特别在疫情之前他的经济数据是很好的，那拜登执政前三年的话经济数据也不是那么差，但是通货膨胀是非常高啊。那最近 这一年有压下来了，那主要是这个 联储升利息升了好几次嘛，啊，但是拜登的民调非常低，低得出奇啊。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一般选民对拜登的哪些执政的方面，特别是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有什么不满？然后如果他当选的话，他会不会对某些政策做一些调整？
好，经济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多的民主党里面的测试啊，他们觉得最头痛的一个地方，而且他们也一直在研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其实光看数据来讲的确是漂亮的，真的是漂亮的，而且不是只是经济数据而已，事实上 on the ground 我们就真的在那个就是真的各州的情况里面，尤其他们真的是很想尽办法在摇摆州建立很多的新的这个经济的工作啊机会啊这样子， OK，
失业率很低，
他其实状况是好的， on the paper 真的状况非常好，但是他的民调就是很低，为什么呢？所以他们我举一个 Georgia 的例子给大家听好了哈，那 Georgia 是摇摆州嘛哈，然后呢在 Georgia 它的经济数据就是很漂亮，但是它对于拜登的这个支持率就是很低，所以后来他们去研究之后就发现在 Georgia 目前的情况它其实非常，它分成两块就是说 有一块的确是比如说它这个新的钱进来新的资金进来高科技产业它现在很蓬勃啊哈，然后所以它创造了很多高薪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创造一个高薪的工作你才能够超过通膨嘛，好，那这一块的人就对于拜登非常的满意， 但是有另外一大块的人，很多人就是说，我的薪水，我虽然是有工作，但是我的薪水就是跟不上通膨，我现在赚的钱跟我四年前赚的钱能够买到的东西就是比较少。另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通膨的关系，房价涨非常多。这个房价不是说涨个什么5%、8%的这一种，它不是哦，它在 Georgia 的那个，尤其 Atlanta， 它的那个房价涨幅，有些地区是30%，有些地区涨到50%。OK， 所以它这个涨的情况非常严重，这就造成很多的年轻人，他就说我现在是有工作没有错，但是你这个房价涨这么厉害，我根本租不起房子啊，所以他就算 Georgia 给他再好的工作，他不愿意留下来，因为他就觉得说我薪水没办法负担这样子，他又宁可去别的地方，所以 Georgia 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留不住年轻的人力。所以在这一块的人，他们就对拜登的这一些政策非常的反感，尤其包括说他们认为通膨就是疫情期间你们民主党的一些错误的政策就大撒币造成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就怪在拜登的头上。所以拜登的，我现在一直在讲，就是说的确他有做一些改善，他有政绩，但是很多民众感受不到，它不均衡。
这个好像跟台湾蛮像，就台湾蔡英文这四年的话，经济数字也看起来非常漂亮，但是说就是一部分半导体高科技比较好，一般人是比较辛苦嘛，所以说蔡英文的817万票到了这次赖清德的558万票，降了很多很多嘛，我想可能有点相似吧，
有一点像这样子。然后可是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议题哦，就是说当家的人，你现在要怎么办，你觉得说我的经济政策这样子可以加惠越，这不是只有这一代而已，它可以加惠将来的 generation 嘛， right？ 在台湾的情况更和半导体还是我们护国神山啊，这个是又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在里头。
但是我觉得除了在疫情期间民主党大傻逼这个花了太多的，给了太多的补贴，各种补助花钱太多以外，很重要的一个是政策，当时是联储胜利牺牲的太晚了。他无论是财政部长还是联储都不承认美国通胀已经起来了，他们晚了一年升利息，如果他早一年升利息的话，通胀不至于高成这个样子。当然了，还有俄乌战争的影响，但是所有这些是好几方面的失误造成的，也不一定全是拜登的错误，但是当然他要承担这个责任嘛。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联储会就是升息太慢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大家大概都是有共识了，就当时动作的确是不够快，可是他后来就修正了嘛，哈，他修正了，所以他等于是说本来失分了，反正后来就补回来了这样。所以我觉得 Fed 这一次的处理，大家觉得是 OK 的，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是 OK 的。问题这个 credit 也不会送到拜登那边去，
是。
虽然说 you know 就是好了，他就补回来了嘛。可是大家的印象就是，
这也不是你拜登的功劳，
也不是你拜登的功劳。另外一个是，我的牛奶的确就是从1块涨到4块。OK， 然后这个事情，它就对消费者来讲，就是我现在的薪资，我以前可以买每个礼拜我可以吃一次牛排的，我现在就是吃不起，这是摆明了我的生活品质下降。
是啊，所以，这个，然后民主党还有很多政策，比方说像这个immigration 的问题，open border 的问题。
Immigration 这件事情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困难的议题了哈。我必须要讲我自己的背景啊，我自己是新移民，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每个人都是新移民。
对对对，我自己在美国，我是第一代新移民了哈。这个在美国来讲，其实是就是我们有一些 certain terms， 这个先界定一下这样。我是 first generation， 我是因为我就是本人第一次。我自己到美国去，我这个我就叫新移民这样子。我老公是墨裔的，他是第二代，就他爸妈那一代进去的这样子。我们是美国移民政策的 benefit， OK， 我们是受惠的人，所以我的确在这上面，我必须要说，我有一点 bias 哦。 这个先讲。OK， 好，那现在讲到这个 border 的问题，我觉得的确非常的困难。即使是像我们这样背景的人，像我其实现在对于移民要不要打这么开，我都有很大疑问。虽然的确这是民主党长期以来认为移民是美国最重要的它的国力来源之一这样子，可是的确是现在进来的人数太多了，真的太多了。我也同意，现在在美墨边境上，它其实就是紧急状态，它应该要用更强力的方式去处理，没有办法消化，而且它已经进来了。我今天说，以前那个问题是只有在边界而已，他现在进来了，很多对于移民比较宽容的州，居民受不了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么支持移民的人，我都会觉得你管得这么差，你只会让大家更讨厌移民而已。所以这个一定要改。可是我说实在，拜登的移民政策跟川普的移民政策没有太大差别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移民上是萧规曹随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办法真的提出一套真正有效的移民政策，它是需要大量大规模的改革，大幅度的改革。可是在目前两党这么就是极化的情况之下，就而且所有的就你看参院众院几乎都是50-50嘛，就算赢也是赢一点点。在这样情况之下，要怎么样做大规模的改革，我很怀疑。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会看到这样，就是其实不人道，很残酷，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方法，我觉得还会延续一阵子。
对，我就稍微加一句，我觉得现在的有很多人不满是，大家认为这个拜登的移民政策对就走进来的人太宽松了，政策这个移民这个整个的政策有点荒腔走板。就是我认识一个人，台湾人，他在美国大学毕业，然后没有找到好工作，没有工作的话就应该回国嘛，就没有签证了嘛。然后他又想留在美国，然后有人给他出个主意，买张机票租墨西哥，然后走进来，然后就可以。
他真的这样做了？
他没有做，就是跟他出去说这样的话更容易拿到在美国的签证，就是这有点就是奇怪了嘛。
是啊，没有错啊，我觉得美国的移民政策很不合理啊，很不合理，他有太多的问题，他的确是需要整个，我觉得说实在，那个是重病重症的病人，他是需要大开刀，就是要整个要整个拿掉重来的。可是问题是，我就是说，在美国的政治环境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做不到，我们大家都知道做不到，
没有用哈，
没有用啦，没有用，还不是照样进来。那现在等川普，
他的墙修到一半，然后拜登执政了以后，墙就不再继续修了嘛，对吧？
我老实说，我现在不知道墙的状况怎么样，因为可是确定他没有拆啦，这个是我确定啦，就是说他有没有继续盖，我不知道，我觉得大概不至于吧，应该做不到，可是我确定他没有拆哦，这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可是我说在我们仔细去看他的政策的内容，没有差很多的，跟川普时代没有差很多的。
对，但是问题这样。关键是非法移民，这么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对一般这个所谓蓝领工人低薪阶层的打击实际上更大，因为它会冲击他们的工作，把他们的薪资拉低嘛。那某种程度上当然也帮民主党政府拉低这个 CPI 的数据。
OK， 好，我觉得对于非法移民有没有抢到劳工阶级的这个工作这件事情，我其实我不觉得有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非法移民进来其实做的工作是很多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这个是我们所谓的三 D 工作嘛，就是 dirty， 然后 dangerous，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这个在台湾也有，就是说很辛苦的，就是这些工作在美国本来就没有人要做的，所以这些非法移民进来之后，为什么有些州就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因为他需要。这个尤其是在大城市的情况更为明显。我觉得乡下地方他本来就是他有，就是乡下地方的人力短缺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要去比较困难嘛，非法移民要去比较困难。可是在大城市里面其实这是行之以年的，因为对我们来讲他就是补足了这部分的人力，而且你还不用最好的薪资给他，所以很多地方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我意思是说这是一个现实需求的东西， 他有没有抢到蓝领工作？我其实不觉得有。哦，就是说，因为他美国的蓝领工作，他也不要说是去赚这种钱，他们也不愿意。所以这个两个要分开来看。那蓝领工作在美国现在受到挑战，我觉得比较严重的其实是，就是制造业外移的情况。就是我觉得川普讲没有错啊，其实中国还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对美国的蓝领工作来讲，而且不其实不只是中国啊，只要能够 outsourcing 的都是问题。你要把工作制造业你要搬回来美国，你才有这些蓝领工人的工作才能被保障嘛，但做不做得到啊？
川普这个官司产生啊，就不停的有被起诉，有各种各样的官司，我都已经没办法统计他到底身上有多少官司了啊。那这个而且在投票十一月五号投票之前，他会又在一系列的起诉中间审判中间要出庭，而且他必须亲自出庭啊，所以他实际上很忙啊。那他但是问题是他几乎每一次被起诉以后他的支持力反而都上升啊，为什么、
okay.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选民甚至年轻的选民相信他是受到政治迫害的，而且有一些民调甚至说他在年轻选民中间的民调领先拜登啊，这跟四年前很不同啊，因为是一般年轻选民都是比较支持民主党的，比较自由派的，比较反建制的，四年前他们都是比较反川普的，可是四年以后他们又变成支持川普了，认为川普受迫害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第一个我们先讲啊，就是川普现在很忙啊，他的这个诉讼很多，而且他另外一个现在目前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那个要缴的那个罚款非常非常的高，他已经说他罚不起了，然后他罚不起，他这个有可能要被关起来啊，因为你钱拿不出来，
他没有那么多现金嘛，因为他的资产都是楼嘛，
对对对，
大楼嘛，也不可能马上就卖掉嘛，
这个事情蛮严重，对，其实不知道他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好，那。所以可是很吊诡的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这一次因为他官司产生这件事情，当然第一个是有助于他的诉求，就是他被迫害这个形象这个诉求哈，这个有帮助。另外一个是川普他只要出来讲话，大家就会有很多人，他就会得罪很多人。所以在上次选举的时候，很多人就在讲说，因为 pandemic 的关系嘛，那拜登因为他就是要讲说要有那个 social distancing， 就是大家不要太多接触，所以他不要做大型的集会，对不对？所以他就很，其实他出来公众见公众的机会很少。
是，
他们认为这样有帮到拜登，因为大家其实看到他的机会很少，所以没有看到他的。
不知道他多老，
对，不知道他多老，
失智有多严重。
对，也就是说，以前我们传统的竞选策略就是候选人要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对不对？在那一次不是，就是其实少出来的人比较好。这一次我们又再度验证这个理论，就是川普因为打官司很忙，他没有时间一直出来讲，一直出来讲，没有办法得罪很多人，所以反而帮助他，因为大家都忘记他以前有多离谱。好，所以说很多年轻的选民的确是不知道他以前四年前讲过那些可怕的话。OK， 他们就觉得说，哎。其实川普还可以嘛，还行啊，对，好，
好像有点柯文哲，柯文哲讲话也是很离谱，
对，
不停的讲错话，可是在年轻人都不记得他讲过什么，
没错，好，那所以说这是一个哈，他的曝光率低这件事情反而有帮助。第二个，我觉得很关键的是以巴的事情，我觉得年轻一辈对于拜登这么支持以色列这件事情是很反感的。可是问题是，大家要知道，
川普更支持以色列。
对 ，exactly 。可是，在我觉得很多年轻朋友，他就是赌蓝票，我就是要告诉你拜登我有多生气这件事情，所以我绝对不投给你。可是的确是，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反而把票投给一个对以色列更加支持的人，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的情绪是在这里。我觉得逻辑上也不是完全错啊
，因为。川普传统上对以色列很支持，他从来都是公开的，他从来不隐瞒他这个观点。可是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扭扭捏捏嘛？
哦，我觉得不能说扭扭捏捏。好，我觉得民主党对于以巴的这个议题上面，的确他们党内是有本来就有争辩的，应该是说。这是民主国家，他的党内本来就有不同的声音，他跟共和党对于以色列的支持。 共和党内部对于这件事情比较没有争辩，那个其实有很大因素是宗教因素，就是因为 Christian 的这个跟那个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啊，这个讲起来太远了。不过我觉得共和党在支持以色列上面，他的口径比较一致，他们的辩论比较少，主要宗教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民主党这一边一直在这个议题上，他就是有不同声音的，就所以你在看他在对以巴的这个策略上面，为什么你会觉得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就是他是反映他党内的不同的声音。好，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一次，拜登是真的很支持以色列的，以就是目前这个局势来讲，哇，我都觉得他这个要顶住多少反对的声音才有办法这样做。联合国安理会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就是大家大会的决议这样，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而且再加上这个其实对他自己的他的政治主张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因为他一直都是说希望能够用同盟的力量来压制中国， right？ 他现在这是自己砸自己的脚啊。所以其实他是真的很支持以色列，这个在民主党内部是不是需要做到这样，的确是在他有不同意见的，他的确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不知道这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嗯，对，但是好了，没关系了，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特别是年轻选票的年轻人的看法的变化，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啊。
对，而且我觉得年轻人对于拜登很老这件事情的确有很大的意见，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确是有很大的意见。然后其实川普也不年轻，对不对？
是，
其实他也不年轻啊。可问题是形象的问题。我们讨论，我们特别看世界写过这个东西啊，就是说重点是川普一出来，你看他的战斗力很强啊，对不对？他有时候还会跳舞啊，然后他讲话很离谱是没有错，但是他整个人感觉上他是很有活力的，
对，
很有活力的。但是拜登不一样，拜登看起来就是很脆弱，那他讲话声音又很柔软，很 soft， 他在轻声细语的嘛，哈。那有些时候就是看起来还会打瞌睡，就是像这些形象是真的让他看起来很老，然后跟川普的这个形象就是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我觉得呀，拜登很老这件事情的确是个问题。那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办呢，他唯一的办法就把他藏起来嘛就是不要让大家看到他嘛。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个这一次打那个超级杯的时候Super Bowl 的时候，总统照例都会其实会去跟全国讲个话啊，就是接受访问这样，他连那个都拒绝了。你就可以想象说他们多么不希望大家看到他那个样子。
嗯，确实是啊。如果川普在此当选的话，他会做什么？他目前提出一个叫 Agenda 47，这个议程47，就是他如果当选，他要做些什么的这样一个主张，在他网站上也贴出来，那里面有很多议程啊。主要的他会做些什么
Agenda 47，我老实说是因为你们给我这个访纲之后我才去找的，因为其实讨论不多，那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他大概讲了什么这样子，比如说打倒所有的贩毒集团视为恐怖组织，毒贩跟人肉贩子一律死刑，比如说
从菲律宾学来的政策，
对对对对对，就是像这样子。另外一个是终止所有对外来移民的所有的福利措施，那还有说比如说在现代城市打造十座具有未来科技感的自由城市，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这样讲，打造飞天汽车OK， 然后另外一个是让美国所有能源成本降至最低了，它就是石化，它就是不要绿能了，我们就是石化便宜就好。
它也不是不要绿能，我的理解是它开放页岩油的开发，然后要做一个，它一直要做一个
页岩油也是石化
气管从这个阿拉斯加岛导天然气到美国本土嘛，
对，
这个事情争议了很久嘛，在美国。
对对，好，我总而言之就是Agenda 这个47，他在讲了这些东西这样子哈。为什么讨论不多？是因为第一个你听成版就是非常的 far fetched， 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毒贩跟人肉贩子一律死刑，什么恐怖集团，这个就是说你一看就知道不可能做的事情。OK， 然后另外一个是你要知道川普。 大家也很习惯，他就是很多时候就说说就算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因为需要吧，可能需要跟大众讲说我有些什么政见这样，所以他就 put it together， 我觉得不用太在意。我是真的觉得，我觉得真的不用太在意，因为川普到时候怎么样做跟这个完全相反的他也会做的。他今天他就跟我说，他就说哦，打倒所有贩毒界的什么恐怖组织，现在说哦，我现在贩毒全部合法，我都不会意外的。OK， 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自己打脸自己，他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 Agenda 47大家就看一看吧。
嗯，好，我们来谈一下川普的外交政策。他现在很多媒体批评他是一个孤立主义者，要把美国拉回孤立主义政策。可是实际上，对，川普确实有这么说一些，比方说要削减对外国的国际援助啦，然后他说他当选就可以很快结束俄乌战争啦，他要考虑降低对北约的参与度，甚至退出北约啦。可是我记得在他四年当总统的时间的时候，他实际上第一，在他四年的时候他没有发动性的战争，第二，他曾经在很多国际议题上是非常积极参与的，包括中东的以阿和解啊，包括北韩的核武器议题啊，包括迫使北约增加军费啊，打击中东恐怖组织啊，像什么 ISIS 也是在他任内解决的问题嘛，然后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啊，他实际上国际事务上从来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我为什么大家会现在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呢？
孤立主义他的主要的定义就是说，我是以美国事务为主，我所有的目标都是以我自己美国的事务为优先，其他的事务我能不管我就不管。Alright， 好，这是美国主义的这个定义。美国的建国两百多年以来，其实大部分时候它都是孤立主义，因为它的历史就是它是好不容易从欧洲逃出来的难民啊，到美国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我今天把我自己的国家把我自己管好都来不及了，我哪有时间去管你们外面的事情？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参战其实都是不得已的，都是到最后一刻几乎是被拖进去的，他才进来管的。孤立主义的态度的改变是在二战之后，因为他们发现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不出来管这件事情，对我美国的利益会有更大的伤害，所以我要进来，我要进来主导这个局。 OK， 所以他就在二战之后他出现了另外一个路线，就是所谓的介入主义。所以你就看美国到处都去介入这样，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对于美国最大的利益在这里。好，所以今天我们把孤立主义的这个定义搞清楚之后，你去看川普的核心，你去看川普的核心，他就是孤立主义，因为他就是他讲美国优先 ，right？ 这个是非常符合所谓的孤立主义的这个定义的。然后另外是对于外面的事物，我不要负担那么多责任了。所以说，今天你欧洲，你今天你要我的防护伞，你要多出钱。你对韩国，或你今天你要我美国的保护，你要出钱。对日本一样，他就是说他对于同盟的概念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从这个对比来看。所以现在麻烦的是什么？是美国孤立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大。川普为什么选得上？他不是他，因为他自己一个人这样想。OK， 他的确是有很多人支持他这个想法的。美国人其实对于我们一直在外面管这管这管那管那，他们觉得很烦啊，又很花钱 ，right？ 而且管了以后，很多时候效果又不好，我们还要被骂。所以很多美国的民意的确是认为我们不要管那么多外面的事了。最近我们访问了翁吕中教授，他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我甚至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你看拜登表面上。拜登表面上他是跟非常注重同盟关系 ，right？ 他今天就是跟这个欧洲拉拢啦，然后他非常注重这个同盟的关系，他应该不是孤立主义吧？那时候我看翁吕中写了一个评论，他就讲说拜登骨子里也是孤立主义，我就说这个人懂美国，他真的懂美国，他的确，我觉得我跟你讲，美国他绝对最终不管是左边右边，他最终都是美国优先，绝对是美国优先。拜登这一次在以巴的事情上面的处理，他就是很明显的。
可是 美国优先有什么错？全世界的国家都是我优先，中国说中国优先，台湾说台湾优先，欧洲说欧洲优先，
没有错啊，我觉得一点错都没有。本来就是美国要说美国优先，中国是中国优先，台湾应该要说台湾优先。Difference 是在哪里？ Difference 是在你做不做得到。OK， Difference 是在你做不做得到。当你要讲美国优先、中国优先、台湾优先的时候，大家就是其他我们平常在讲朋友交情这些都不算了，现在就是比实力、比拳头的时候。川普今天出来讲说美国优先，他有办法啊。他说我说了算，你能拿他怎么办？你拿他没办法啊。所以他可以美国优先、中国优先，可以吗？他可以。Well, in a way, yes， 你可以这样讲。问题是中国现在还需要外国的科技嘛？他还是需要其他国家跟他一起来对抗美国嘛？所以你今天一直讲中国优先，谁要理你啊？那即使这样讲台湾优先的话，我就是说，你今天要讲这个话，你要有相当的实力来应对。
哇，这个是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嘛。作为一个总统，你当然是说我自己国家优先嘛。
是，
起码总统应该有这个做所有的思考政策。你的出发点是怎么样对美国最有利，怎么对台湾最有利，怎么对俄罗斯最有利，怎么对中国最有利，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嘛？
是啊，当然是天经地义的。我说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不觉得是什么问题，问题是 tactic 的问题，就是我今天讲说你今天出去，就是汪老师，我今天跟你讲就是说，哎呀，我说我们也是好朋友啊，这个是有些事情，比如说今天这个我们的采访费，好，随便举个例子啊。今天这个来宾费，你会给我多加一点啊？好，是这样讲。跟我跟你讲的是说，
我们根据华氏优先的规原则，
对，我就是
绝对不提高采访费。
Exactly， 就是说你一开始就会说免谈 ，OK？ 我们这个谈判上的气氛是不是就差很多？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说这是 tactic 的问题。当然，大家和骨子里都是要自己优先嘛，但是问题是你出去跟人家讲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这还是重要的啊。可是我觉得川普的态度就是说，我就是大，我就是老大，我就是老大，你们都要听我的。那这个东西你就要有很大的拳头啊。
好了好了，我们最后很简单的谈一下这个美中关系。如果川普当选的话，那他已经公开说了，如果他当选的话，他要采取强硬的关税政策，给中国商品价60%的关税，特别重点打击中国的汽车工业汽车进口到美国。那么川普实际上辛辛苦苦同刘鹤签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过两边特别是中国也没有遵守，所以这个协议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意义了啊。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习近平是比较想要拜登当选还是川普当选的？石板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前不久那个驻北京大使的那个垂秀夫回到日本演讲，有一次他的演讲我跟他同台，然后就有人问他，然后他说根据他观察中国的习近平政权，他认为中国一定认为拜登比较好打交道，至少知道哪个钥匙开哪一个门，如果川普的话就是会陷入一潭乱麻，这个是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完全没有战略的，所以他认为是中国应该是希望拜登当选的。
你觉得呢？
好，这个问题哈，我先讲说我们前两天访问的那个翁吕中教授的时候，他的看法是认为中国会觉得川普比较好。他的理论啊，是认为说川普是商人嘛，他比较愿意 deal 啊，所以这个跟他交换条件比较容易，再加上川普因为不会拉其他人进来，因为他就孤立主义嘛，我就美国最大，我最棒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不会拉欧洲啦或是其他国家进来一起来对抗中国，所以川普还是比较好对付的，这是他理论。但是我跟石板的看法一样，我觉得对中国来讲最麻烦的是川普的不可预测性，不知道他会干嘛，我觉得这个更可怕。OK， 我觉得拜登的可预测性比较高啊，不管怎么样，他的可预测性比较高，所以在虽然也是很麻烦，就是说他会拉其他盟友一起来对抗中国，的确是麻烦，但至少知道他要干嘛，比较容易拟定对策。所以我是同意石板的，我认为中国应该还是希望拜登当选吧。
对，那台湾比较希望那个当选，这个
我觉得好，我这个我可以，我这个马上可以讲，我觉得台湾希望谁当选这件事情是一个假议题，我觉得根本不应该这样想的。不管谁当选，都要想办法跟他合作。
嗯，
这个我觉得你想要谁当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没有一个没有意义的讨论。OK，不管谁当选，我们都要想尽办法跟他合作。所以现在就是要两边都要去研究。
嗯，
现在他当选了，我们该怎么办？
嗯，当然，
四年前啊，民进党政府是有点偏向川普的，所以当时的国民党呢是偏向拜登的。但是我这次还不知道，但是我想一定是民进党偏向哪一边，国民党一定偏向另外一边，这点我应该是可以觉得。
所以你觉得你觉得这次民进党会偏向哪一边？
我觉得有点像拜登啊。
民进党你觉得这一次会
有点像偏向拜登啊？因为毕竟有小美琴的关系和民主党的关系嘛，所以说我想这次国民党会不会支持川普，这是我一个蛮好奇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川普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说，他的确讲了一些，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比如说他对于台湾的那个态度啊，哈。不友善吧？我说实在，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同意啊，就是说他每次最近几次提到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没有拜登友善嘛。好，那你如果今天问我的时候，我当然觉得同样的理由，我觉得拜登比较可预测性高。
嗯，不过我最近看到最近那个 Gallup 有一个关于美国老百姓的民调啊，最新出的非常有意义，就是他对于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做了一个区分。就是，民主党的选民和共和党选民对中国的态度啊，第一就是所有的选民平均大概最喜欢的国家台湾排在第五名，70%多喜欢台湾啊，是非常高的。但是喜欢中国的或者是很低的，中国是他们美国人最讨厌的一个国家啊，超过俄罗斯很多啊。但是区别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话，这个。共和党的选民90%都非常恨中国，非常讨厌中国。但是民主党的选民大概只有20%几恨中国，讨厌中国。那川普个人怎么样？他还是要反映民主党选民的总体态度。那如果民主党的选民普遍的非常讨厌中国，恨中国的话，川普就不可能对台湾差。
因为一个川普的不友善的发言，他是经常的不规则，就是有过去
他对
日本跟日本特别好的时候，也突然间说几句让日本人很受伤的话，这是他的特点。
OK， 好，我觉得这要讲到就是说反中这件事情，的确在美国来讲，现在是两党的共识，这一点我觉得大家都觉得不可逆了，是不可逆这样子。OK， 问题就是说。反中跟支持台湾还是两回事哦，是吧？是吧？这个
有差别，
这个有差别的吧？哈 ，OK。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讲，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要看得很清楚，就是反中这件事情的确是美国的主流思考，但是是不是一定在这中间台湾就会获利？我是有问题的，
至少不会变差，
我不敢讲。
有什么？
我不敢讲，我不敢讲。
过去十年很明显的美中冲突对台湾是获利的。
美中冲突对台湾，我觉得这个只是假设性的了哈，因为
不是假设性的，过去十年的历史很明显的证明了这一点。
对，没有错。
如果没有美中贸易战的话，不会有那么多台商回流台湾。
是，这个我都同意，这个我都同意啊。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担心川普的一点就是把台湾拿去交换。
交换什么？
我不知道他会拿去交换什么，我真的我不晓得，
他
我不知道他会拿去交换什么，
能力拿台湾什么东西去交换？
台湾有半导体啊，我不知道，就我觉得应该
拥有的。
我觉得，所以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这个就是川普麻烦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他的不确定性。我现在就讲，就是说，我现在看他的时候，我觉得他什么都有可能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中国要担心，这个是台湾也应该要担心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要想尽办法要跟川普，如果选上的话，我真的，你要想尽办法要跟他接触，你要了解他的想法，你要事先知道他有可能做什么，所以一定要加强。我真的，不就算川普选上， 你也要使足了劲，要跟他想尽办法，要做最高层的接触。
嗯，当然，这个我们跟他唯一有过最高层的接触，就是蔡英文跟他通过20分钟电话。那下一次我们还是得靠蔡英文来办这件事情了。好，谢谢这个范奇斐的时间，我们今天差不多了。这个谢谢你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范奇斐，谢谢石板先生，谢谢大家。